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啊，也就是7月20号，恰逢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个25周年的纪念日啊，就是法轮功反迫害的25周年纪念。那么美国各界呢，包括国会、国务院啊，还有民间，纷纷是表示对法轮功群体反迫害的支持和声援。在我们湾区呢，旧金山湾区哈，有几百位法轮功学员也在周六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要求立即要停止迫害。那么这个活动的现场，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呢，是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啊。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子涵。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法轮功群体哈，作为目前也就是近代史上都被认为是最大的哈一个这个人权迫害案、人权被迫害的群体啊，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下面请你来跟我们讲讲啊，就是过去的这个周六啊，大型的游会集行活动的情况好吗？
好，那周六呢，首先是9点钟的时候，几百位法轮功学员是在旧金山轮渡大厦前的广场来集体展示他们的功法。那也有很多游客哈、路过的时候是被吸引了，也是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也有的人跟着在边上学练哈。那到11点钟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和他们邀请来的嘉宾呢，也是在这个广场举行了一个集会，是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天来的嘉宾是非常的多哈，比如说像旧金山市长的候选人李爱晨，还有 Union City 的市议员候选人黄文姿、温蒂黄，还有旧金山红门志工总堂的盟长赵秉贤，还有台湾商会的前会长周信杰，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方正等等啊，很多的这个民运人士，还有一些正义人士都过来了。那从12点半开始呢，法轮功学员是开始了他们的一个大游行，就从轮渡大厦出发，沿着海滨大道，经过渔人码头景点，最终的终点呢是海事花园 Maritime Garden。
那么听子涵的叙述哈，现场你看来自这个就是政界的，就是这些政治候选人们，包括哈这个老的侨领哈，这个有台湾的、香港的哈，各界的人士哈，都到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声援法轮功学员。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到底这个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怎样的一种迫害哈？我们也来听听看他们亲自的一些叙述好吗？
好，那在现场呢，我首先呢是采访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叫 Emily 黄，她呢是96年的时候就开始练法轮功了。她说那个时候她自己刚好是上大学1年级，是一个比她大2个年级的校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那她练功以后啊，她告诉我她出现了不少变化。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小体弱多病，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的话，我的身体是健康，一直到现在就是都没有去过医院，我觉得我身体特别好。第二个变化就是说我的心性得到了容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特别敏感，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自卑，自从修炼了大法之后的话，我觉得我变得开朗了很多，而且为人处事我觉得也比较的外向一些。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吧，有很多朋友给我取绰号，各种各样的绰号，什么样的绰号都有，但是我都能够坦然接受，而且并不计较，然后和大家的关系处得就很好。其实修了大法之后的话呢，心性心态自然就会变得开朗很多。
那我也问艾米丽，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没有经受过迫害呢？她告诉我说是有，她说她在大陆呢是被抓了4次，被关了3次。
我在杭州的时候被抓进去之后呢，首先来讲我被吊过反铐，大概是8-9天的样子，就是最后一直后来那个手铐掐到肉里面都生锈了嘛，最后在他们掰我那个手铐的时候呢，就是把我的胳膊给掰断了。警察他们打我们，包括说是犯人打我们，都是常规操作哈。对，而且我们在看守所里面呢还会做炉工，就是杭州有一款伞叫做厅堂牌雨伞，这个伞呢实际上都是在监狱里做出来的。
艾米丽还告诉我呢，她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中呢，受迫害的人非常非常多。她说，因为在中共没有镇压法轮功之前，她认识很多法轮功学员。那镇压之后呢，那些还在坚持练的人几乎是都被迫害过。她就举例说，有一个北京的摇滚乐手哈，他也是一个鼓手，叫宇宙，这个也是他的朋友。那他的太太呢，叫许娜，许娜是一个画家。那宇宙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被警察打死了。那许娜呢，她是后来看到新闻说，她现在又被判刑了8年。她说她一直是在被判。被抓，他说他身边啊练法轮功的朋友被迫害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个是艾米丽黄。
那还有其他的吗？
那我也采访了另外一位，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刚刚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他叫李彩玲。他在大陆的时候是在医院做护理工作，那现在呢是在媒体工作。他说他1997年就开始练功了。那当初他是怎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他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小故事哈。他当时呢是在一个疗养院工作，会接待各种各样的会议。那其中有一个会议呢，就是法轮功学员的会议。
当时就是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服务员端上饭菜，其他饭桌上都是剩很多，这个饭桌他就一点不剩。一开始服务员还是以为就是这些人不够又添上，结果他们说我们够了，是因为我们不浪费，我们都尽量吃干净。这引起我的注意，我就觉得好奇，这部分人太特殊了，所以我就想了解。
李女士说呢，他们办公室有一个刘主任，他就练法轮功，所以他就去问他了。那刘主任就给他介绍说，你去看书吧。结果他一看书呢，就觉得太好了，他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
当时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有月子病，胳膊后背都是酸疼酸疼的，练了功以后就是不翼而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在心性方面，反正是我觉得就是原来性格比较内向，比较自卑，练功以后开朗了，与人相处也融洽了，在单位中就是工作中也不计较了，在家庭当中对公公婆婆都是很孝敬。我婆婆到最后就是一个戒指给我，她女儿就一个她都不给，我说你给你女儿吧，她说他不给就给我，就这样。
那李女士告诉我，不仅她婆婆对她很好，那她的丈夫呢也是啊。这么多年她被打压，但是丈夫不离不弃。她说丈夫工作很辛苦，她是搞技术工作的，整天是在单位，那她自己呢就把这个家操持好。她说丈夫呢就是看到她练功之后的变化很大，所以虽然呢说她丈夫很害怕，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承受了很多恐惧压力和痛苦，承受了很多，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那她讲到她自己啊，在大陆20多年来一直是被监控，被限制出入境。因为她2000年的时候去北京上访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黑名单，一直被打压。她说她经常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啊，就被骗出去，说找你谈话或者是叫你开会，结果呢就这样骗出去被抓了。她被抓了10多次。
在监狱反正被单独关押，一开始都是被单独关押，不想接触外界，封闭奴役劳工，精神折磨，就是在监狱是都无法想象的。
李女士还说呢，她身边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也是因为坚持练功，他们一起去北京上访，很多都是被抓进监狱判刑劳教。那我也问他，他为什么一直坚持练没有放弃呢？他告诉我说，他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他还讲到他母亲呢，就是练功之后啊，耳聋都好了。这个耳聋呢，本来在医学上都是不可逆转的。那他母亲呢，之前还有慢性肠炎，练功之后也是好了。所以他看到法轮功啊，让人这么受益，他说他一定是坚持到底，谁不让练也不行。那周六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来到海外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我也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太激动了，这么多年来国内的大法弟子受到那么多的迫害，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替他们发声，我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想出来替国内的同修呼吁，停止迫害，停止对大法的迫害，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
好，丁月，这是我在现场采访了两位哈，练法轮功都是九几年就开始练，之后在大陆也是经历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那听了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叙述啊，我们可以更清晰的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哈。那他所学练的这一群法轮功的学员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群就是信奉真善忍原则、想要做好人的人实施这么残酷的迫害？那么道场啊，有那么多来自政界、民间哈啊，无论是香港还是这个台湾，还有各界的，包括民运人士，他们为什么又这么支持法轮功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过去的7月20号呢，是法轮功反迫害的25周年啊。那其实不久前呢，美国国会也刚刚啊，在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案啊。从国务院到民间，其实有非常多对法轮功支持和声援的声音哈。在周六旧金山的这个大型集会上，又有哪些人到来？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子涵，
在周六的集会上呢，就有这个国会众议员参选人啊，也是前圣荷西市长 Sam Licardo。他呢就为活动发来了一个信函，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呢在信函中说，他对有关中共在中国进行活摘器官的报道深感难过，这只是中共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和人权众多的例子之一，我们应该集体给予谴责。他表示，在美国摘取器官呢将构成故意杀人罪，将受到最严厉的刑事处罚，而中共政府的参与呢是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他说，我对此呢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他说，如果选民给我机会在下一届国会任职，我会很乐意与我的民主党同事一起支持法轮功的保护法案。那另外当天到场的呢还有旧金山市长的候选人李爱晨，他呢也是在集会上发言，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觉得呢信仰应该是受到保护的。
我今天来支持是因为民权，因为这里是美国，你在美国，人在美国，你就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因为美国的修正案，第一就给我们言论自由，给我们信仰自由。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你有 exercise， 你要发出你的声音来去得到那个保护。就算你不是美国公民，只要你人在美国的土地，你就受到保护。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就是分享。信仰应该是受到保护，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所好，我们所练习任何一个信仰都应该受到保护。
那还有来自 UNICITY 的市议员候选人温蒂黄黄温兹，他首先也是讲了一下他是怎么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呢？他说有一次啊是去唐人街的时候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图片，当时呢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他当时不敢相信，他知道这个迫害存在，但是没想到后来了解到以后发现情况是这么严重，但是同时呢他又觉得这个迫害太可怕。他就想逃避哈，也不太想了解太多。
But I'm just so thankful that you know these practitioners have the faith and also the courage and the boldness to continue to expose truth despite being persecuted or being threatened, well, you know, with their lives. And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t's so.
但他后来真正了解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他觉得非常感激。他说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有信仰，有勇气、胆量和坚定，他们能够在经过25年的迫害后仍然是勇敢地站出来继续揭露真相，尽管他们自己面临生命的威胁。他说这非常重要，因为就像当初来到美国这里的朝圣者那些清教徒一样，他们追求的是宗教自由，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时一样。他说呢，我不希望历史不断重演。他说我们知道正义最终必将胜利。他说因此呢，我在这里，我要与正义同行。那丁月，这是几位民选的这个官员还有候选人哈，来到现场就是表达支持。
Okay.好，那我听说在这个现场啊也有很多民运人士，包括来自台湾还有这个香港的一些侨领哈，也到场声援法轮功哈，那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方正，他是六四幸存者，也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他呢先是讲了两个他和法轮功的小故事。他说大概25年前的一天，他当时是在中国的海口市，那国保的人员就来找他说，我们最近开始抓法轮功了，顾不上你了。那之前呢，他是天天被这些国保的人来骚扰，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明白了，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承受了很多正义人士应受的苦难。那他的第二个小故事是2005年的时候，九评刚刚发表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在大陆通过岳阳电话是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而且他是声名三退了，成为中国最早三退的人之一。他说不久呢，国保人员就气势汹汹地冲到他家质问他，你怎么接受大纪元的采访？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中共是非常害怕大纪元，非常害怕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
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么一个长达25年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迫害的事实，其实更凸显了一个中共的这种反人类的罪行。要想制止中共迫害，首先我想就是要从这个政权去角度。我觉得我非常赞赏那么2004年九评，我觉得九评就是对中共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解体。从意识形态的解体，我想我们下一步是要到对中共这个政权的去解体，去推翻它。只有早日终结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我想才能这些来自中共政权的这些迫害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结。
那在集会现场呢，还有来自旧金山五洲洪门职工总堂的盟长赵炳贤先生，他呢也是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应该我们秉持这个理念，继续把我们的声音发出去，向中共的发声，就是我希望，也是我本人对法轮功学员的小小的鼓励。
好，那我再继续说两个哈，订阅。那一个是来自台湾的乔岭，他也是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前会长周信杰先生。当天呢，他是代表台湾社区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呢，法轮功最大的贡献是成立了媒体。他说中共对内是侵犯中国百姓的人权，对外呢是在世界上制造混乱，而法轮功学院的媒体在世界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从2000年起就不断地揭露真相，让世界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他认为呢，台湾人和中国民众呢都是中共迫害的对象，他希望大家一起联手，让世界更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让大陆的民众呢也是了解真相之后能够有勇气改变他们的制度，让中共的暴力政权早日下台。那在现场呢，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熟悉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蓝树先生哈，他呢也是现场用英文发言。那概述一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指出说199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那2000年呢美国政府啊当时还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到2001年呢中国是加入了世贸组织 WTO。美国当时是希望帮助中共的繁荣发展，让中国人拥有民主，但是呢，他说却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宗教自由。他说这导致今天呢，中共政权已经是成为历史上对自由和人类最大的威胁。美国要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来捍卫乌克兰、台湾、菲律宾、韩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但是蓝树说呢，现在改弦更张为时不晚。他说应对中共威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帮助中国人民争取宗教信仰自由。他说因为这和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定的原则不谋而合，也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那从刚才子涵在现场的这些采访啊，和带回来的现场支持声援法轮功学员的这些嘉宾们的分享来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啊，就是法轮功它这样的一个群体带给这个社会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很多人去支持都是觉得说，哎，法轮功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仰，那他们这一群人呢也是非常好的人啊。其实除了民间之外，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之际，美国的 政界哈，包括这个从国会上至国会、国务院等等，也都有很多支持的声音哈。那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一个是就在今天，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呢，他就在这个 Twitter X 上发了一个帖子，帖子呢就说美国将继续大声疾呼支持在中国宗教和信仰的自由。他说我们呼吁中共政府释放所有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那7月20号，也就是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呢，美国国务院是发表了一份声明，是敦促中共停止镇压，释放所有因为信仰被监禁的人。国务院的发言人马修·米勒就在声明中写，他说：“今天我们郑重悼念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5周年。25年来，中共当局一直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实行虐待和侵犯人权的运动。”那再早一点，在7月11号的时候，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Chris Smith 和他的共同主席 Jeff Merkley 也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中就写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继续遭受着最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他说，我们敦促布林肯国务卿和我们一起谴责针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4世纪的酷刑、任意拘留和宗教自由的限制。那在720之前呢，就是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的时候，来自美国两党是20多位联邦的参众议员啊，都录了视频，或者是写信，或者是到现场参加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集会。那比如说像爱达荷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Jim Rich， 还有德州的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华盛顿特区的这个众议员叫 Eleanor Norton 啊，等等20多个参众两院的来自两党的议员都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那么其实在不久，刚才我也提到了6月25号的时候，国会众议院是以呼声全票通过了一项法轮功保护案哈，也就是说这个对法轮功的反迫害的支持呢是跨党派的哈，在这个美国的国会当中。那么由于法轮功它所这个坚持的是真善忍啊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收获了广泛的支持哈，有上亿人在110多个国家呢都在学和练法轮功。那么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已经持续长达25年了啊。那么中共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这个各界都呼吁啊，能够尽早的停止迫害。但是呢，这个其中之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中共的一个暴政哈。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得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这个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的一个现场情况。